连续起来好像是那个事实，其实一张一张是独立。我们今天所现的这个一切境界相也是这样的，是一个一个相，一个相生了马上就灭掉，第二个相生了这就立刻就灭掉，第三个相又起来，叫相续相。我们把这个相续相啊，误以为真的有这么个相，其实没有。所以一切万法当体皆空啊，既然当体皆空了，你在里面分别执着患得患失，那不叫大大的冤枉啊！没有这个事情，自以为是当真没有啊，这错了，大错特错啊！所以诸位要是真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心开意见，你就证得了无生法忍，原来是不生不灭，一切法通通不生不灭啊！不但自己不生，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这跟你讲真相啊，真相是没有生哪来的灭，没有生灭法啊！你入这个境界，就是你证得了无生法忍啊！所有一切法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这个是身为菩萨了看到的真相，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非结为结啊，强名啊，勉强建立这个名词，为了说话帮助你破迷开悟期间，假设这个名词啊，你可不要执着啊，不要认为真的有结，那就错了啊，没有啊，结即非结，念灯一耳啊，也是这个样子。一是长短立分现故。这个时间是讲长短是相对的啊，并没有一定的一个界限啊，它不是定法。又是五别体，以法上立啊，实没有自体，在《百法明门》里面，实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呢，它与心法不相应。与心所法不相应，与色法不相应啊。心心所，我们今天讲的是精神，色法是物质，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它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即它不是真的啊。时空通通啊，所以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啊，有二十四类的法呢，是属于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心法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啊，绝对没有事实啊，不是事实啊。时空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的啊。法即融通啊，时亦随耳。于此时节常说不息，意上实实恒言此经啊，这是华严，确确实实不厌其烦，给我们道出真相啊，真相如是啊，明了这个意思，你就晓得。佛说经无时无刻不说啊，所以这个经上讲的一时就符合这个意思了啊。一就没有二，就不是二，一是真的真常啊，二是相对的，那就有限的，一是个无限的
没有限量的。啊，机感相应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的机会，机缘相应的时候就遇到了。今天佛虽不住世，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有缘在此地见到这父亲，读到经文也是一时啊，机感相应，四字道合，这叫一时。如果一心见闻呢，那就入了这个境界了。我们今天虽然是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遇到入不进去。为什么入不进去呢？我们是乱行为，这心散乱，入不进去。如果心清净，一心不乱呢，一接触就入这个境界。因为佛所讲的境界就是自己真如本性的境界，一接触就入了，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心而已。净宗法门里面它这个妙啊，就妙在一句佛号，就用一句佛号修清净心，究竟圆满的清净心叫理一心不乱，相当程度的清净心叫事一心不乱，初得到清净心，功夫还不太深的时候叫功夫成片，通通是清净心，只是程度不同上而分。那么在西方分作四土三杯九品，也是这个心的清净程度不相同而分出这么多的等级，通通是一个清净心，所以心不清净不行啊，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不清净不能解决问题啊，不清净，再给诸位说明，我们这一生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快乐。心清净了，就幸福，就快乐，生活就美满。那真乐不是假乐，绝对不是追求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财富，那个不是乐。那个不是真乐，你这个心地清净得的乐，那就是孔老夫子赞叹颜回。颜回没有财富，也没有地位，贫穷潦倒。孔老夫子，你看在《论语》里头赞叹。如果是别人，那是不堪其忧啊，是回也不敢想落。他落在哪里？心地清净。他落在这里，那真落。富贵穷通是修来的。你的财富是你前生财布施的因，现在这个机缘成熟了，果报收成，好像我们种桃，种了三年了，这树上结桃了，桃成熟了，我们采下来收成了，是你三年前种的因呢。你三年前不种这个树的时候，你今天哪有桃吃呢？我们今天发财了，凭什么发财呢？过去生中种的因，现在成熟了，是这么一个道理。 世间法如果不以佛法来解释，解释不通的。我们没有财富，过去生中没种啊，那到哪里来的？没法子，没有就是没有啊。聪明智慧是种的法布施，健康长寿是你种的无为布施，那布施是因呐。那三种因你通通种，哦，那你这个命就太好了，又聪明又富贵又健康长寿，这个命就太好了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说实在话，只见到一个人，乾隆皇帝。你才晓得人家过去生中修的因圆满，没有欠缺，财施法施无畏施，所以得那么大的富贵啊！做60年皇帝，还做4年太上皇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聪明呐、啊，有智慧呀、啊，又健康长寿，五代同堂。啊，所以他自称为古稀天子啊，自古以来稀有的天子，真的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啊。他以前没有，他以后也没有啊。福报哪来的？前生修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对于有福的人啊，有福报的人，不要羡慕啊，不要嫉妒，人家种因嘛，他今天这个果报，他应该的嘛。我没有，我过去没种嘛，我现在种，现在种，来生可以收得到吗？不迟啊！啊，如果种的勤，啊，这个功力用的猛，这一生就收到果报。啊，了凡四训呢是个榜样。啊，袁了凡先生那个命中注定的前生种的。啊，后来听云谷禅师的话，自己努力断卧修善，改毛病改习气，所以后来的果报是他这一生修的。啊，所以命运有没有？有，但是不是定的，可以改变，改变操纵在自己，这个要知道。啊，如果自己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就是要合理，要合法。啊，胡作妄为呀、啊，把过去修学的好的果报啊也破坏了，那很可惜。啊，这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以为这个富贵呀、啊、是他自己聪明啊，他比别人能干呢、啊。错了，错了，比他聪明的人很多，比他能干的人很多，没有他的地位，没有他的财富，命里头没有啊！啊，与聪明能干不相干的啊，这个只有啊真正幸福啊，真正了解佛法的人知道啊，所以从佛法来看这个世界。那你才真正能看到真相。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讲处所啊，一处啊，前面这个通通啊都是讲的时间啊，时间照华严上讲，时间是无量无边的。再看处所，问于何处说也？答：总界沉沉遍满，横盖十方。看这怎么说？啊，无处不说。啊，一微尘，一毛端，小的、大的虚空世界。啊，无处不说，从来没有停止过。 若彼从下至宽呢，略显十处。啊，这是别说。啊，别说处所是有范围，从小范围说到大范围，啊，也有十处。粗，此言复七处九会说此经法。啊，那么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华严经》是七处九会而说的。七处九会是贤首大师判定的，清凉也依这个说法。李通玄长者在《华严后论》里面给我们说十处十会，是在讲呢，十处十会是很合理的，因为《华严经》它用十表法，用十代表圆满，所以他讲的是十处十会，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这一部经的出所。第二呢，周百亿同类界的为尽此娑婆百亿阎浮提须弥山世界道术王等同时具说。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娑婆世界，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有100亿个单位世界，像我们这样一个太阳系算是一个单位世界，这在过去我们一般讲经呢都认定了这个太阳系是个单位世界。可是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他老人家幕后有一段附在这个注解后面，用现代科学来印证佛法。那么根据他那个说法呢，他说这个单位世界阎浮提洲不是太阳系，大概是我们的银河系，那这个范围就更大更大了。从前我们认为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他现在的看法，他说银河系大概是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一个阎浮提。那么如果说一尊佛的教化区，说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多少个银河系呢？100亿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里面的阎浮提洲阎浮提可以说是由高等生物居住的这样的星球，就可以说是为阎浮提洲由高等生物像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佛没有一处不说，这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说，哪个地方有有情的众生，佛在那个地方都说这个经。那么这是道树就是菩提树，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是在菩提树下，我们看他是在打坐，是在入定，其实他是在讲华严经。三变异类树形等刹，异类世界由不可说佛刹微尘等一夜流泪，界变十方于前须弥山等互不相爱，过于其中转自法轮。 前面是时间的重重无尽，这个地方是方所的重重无尽。那么这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一真法界。我们这个四十卷的经题一开端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小本弥陀经原本的经题也叫不可思议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它的境界确实是相同的啊。异类树形，那就是不是菩提树啊，其他的树，这是异类啊，不是菩提树。异类世界，异类世界不是阎浮提咒啊，不是阎浮提咒。那我们今天讲了，不是高等生物啊，动物居住的星球，那就有没有众生呢？也许有很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啊，你比如说二十八层天，天人、鬼神，我们就见不到。佛在经上说，鬼神与我们是杂居的啊，是住在一起，所以住在一起，各有各的境界，彼此不相妨碍。啊，我们这个房子也许就建在他房子里面，啊，他不妨碍我们，我们也不妨碍他，啊，世事无碍呀，啊，这个道理要想不通的话，比如两个人睡在床上，两个人都做梦了，那两个梦个个不相妨碍吧？他有他的天地，他有他的天地，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没有妨碍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说人鬼杂居啊，啊不相妨碍啊。异类的世界我们见不到，探测不到，也许有一些有情众生在那，不是我们肉眼凡夫能够见得到的。啊，这个确实有啊！啊，既有众生，佛看得到，佛无眼圆明啊，比我们这个眼睛高明多了。啊，他见到啊，九界众生平等得度，那佛怎么不讲经呢？啊，这就是说，一切世界里头都有佛在讲经。第四，遍刹中，为以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为一个世界种，如是刹种有不可说数常于众说。啊，前面只讲一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是一个大千世界，虚空当中像这样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世界一扩大，这叫世界种了啊。这世界种是讲什么？是讲华藏世界啊，那不是一个小世界，是讲一个极大的世界。毗卢遮那佛是叫了啊，《华严经》上讲，这一个世界中有二十重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是在第十三重，啊，好像一个大楼一样，二十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层， 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十三层啊，这是东西两边，就是都在第十三层啊。这一层当中就无量无边的世界，何况二十重啊，二十重世界，在一个世界中一个化藏世界，这把世界一扩大，扩大到这么大的范围，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聚落，每一个微尘，每一个矛盾，通通在说。你说佛在什么地方讲的啊？所以我们学佛法要到哪里去学呢？这个事实真相明了了，就不会再问了啊，哪个地方没有佛法迷了啊，就没有佛法；悟了，处处都是佛法。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迷悟啊，这个要紧啊。迷人怎么学？学一辈子，来生继续不断学，生生世世学，也没有见到佛法。啊，悟了的人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无处不是佛法。啊，今天下午我回到讲堂来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一位出家人。啊，他看到我来了，就陪到我的八楼，啊，坐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要学圆融无碍，好啊，真难得了啊！告诉我在佛学院念了很多年啊，读了很多经书，看了很多东西啊，看了糊里糊涂。我说你处处有碍呀、啊，怎么可能无碍？我说你学东西颠倒了。不是那个学法了啊！佛法的修学，先断烦恼，后学法门。你烦恼没断呢，啊？他说要这样的，我说是，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四弘誓愿里头不就讲得很清楚吗？先叫你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叫你发愿。啊，愿发了之后，叫你从哪里下手？啊，先断烦恼啊！烦恼无尽是愿断，断了烦恼才能学法门。啊，烦恼没有断，所学的一切法门，清凉大师讲着，在就在苏超师里讲着，啊，在这个四十华严的开头。宣义里面讲的啊，他老人家讲有解无行啊，解就是学法门嘛，行就是断烦恼嘛啊，有解无行就是烦恼没断，他在学法门叫正障邪见，就是你所得的结果统统是邪知邪见啊。为什么是邪知邪见呢？我们古大德讲的也是以佛经的比喻，你不是一个法器啊，器好像这个茶杯，这个茶杯从前装毒药的，佛法是提火，你这个毒药还在里头，没有把它洗干净，这个提火倒进去了，通通变成毒药，里头装毒药的。断烦恼是什么呢？是把里面的毒洗干净，去干净再去接受佛法，叫醍醐灌顶啊！你真正得到受用，你不断烦恼，佛再慈悲，佛法给你没用处，给你都变成毒药了。啊！大师又说， 有心无解。啊，好，断烦恼，拼命在断。法门不学，不可以学法门，说正当无明。这就是劝你，这两个都重要，同等重要，但是有先后次第。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最后成佛道。啊，所以他跟我们儒家所讲的，实在讲，是在原则上讲啊，许多地方相吻合。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学佛的人要念四书，尤其是学华严的人啊，因为四书跟华严呢太相像啊，我很怀疑四书是朱熹编的啊，朱熹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得的灵感，他来编这个书。因为华严经它的特色是圆满的理论，周详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啊，那个四书啊它就是照这个编的，中庸理论，大学方法，论语孟子就是善财五十三餐，把这个理论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就是华严经了。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考证的。啊，我很怀疑，因为朱夫子他这个佛学涵养很深，啊，是不是在华严经上得的灵感，就编这么一部书，编得正好。大学一开头就把教学的宗旨给我们说出来，大学之道，那个道就是教学的宗旨，教学的目标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明德是什么呢？佛道无上是愿成，啊，成佛真如本性完全显露啊！明明得到了基础了，就是佛道无上是愿成呐。啊，亲民众生无边是愿度啊，度众生呐。啊，止于至善，断烦恼，学法门。是至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先断烦恼，再学法门。你跟佛法就看这一完全一样。那从哪里下手也一样。啊，那个八目就是从哪里做起，做的程序次第，讲得很清楚。啊，先从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修家治国，天下太平。他从这做起。念佛法时先断烦恼，格物就是破烦恼障，致知就是破所知障，两种障碍去掉了，菩提心现前，菩提心就是诚意，至诚心显露了，菩提心现前，身就快乐了，修身身快乐了，自己得幸福了，其家家庭幸福，家庭美满了，国家安定了，天下太平了。你看佛跟儒这个教学目的宗旨方法它同时一样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四书跟华严经合起来念，那才有味道了。儒家东西讲的简单，等于说提一个大纲， 佛法讲的详细解释啊，所以那个四书你要真正念懂，非得通华严，你才懂得它的味道。啊，华严经念不懂，读四书；四书看不懂，读华严。两个合起来看，都懂。其味无穷啊！啊，所以儒家讲的简单。啊，讲的这个境界范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窄小，其实它可大可小。啊，一加上华严经，儒家这个大道啊，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了，跟华严无二无别，真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了。啊，这华严东西碰到哪个就跟它结成一体，都变成无量无边。所以哪一法不圆融的？啊，哪一法有隔碍？没有。啊，这叫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呢，自信的境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境界，这个要知道。所以四书不能不念，不能不讲。你要不念佛经，不念四书，要想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得不到，那不可能的事情。修福不知道怎么修法，修复要有智慧，哪里是真正的佛田？你有没有真正种到？那个不懂得种植的人，把种子放在沙土上，长不出来，会烂掉的。那不是佛田呢。真正有福的人，他认识这个地方土地很肥沃。水分很充足，种下去一定就很快能长成。他会选择。所以我们修福是不是真正修到福呢？很难说。怎么样才认识真正的福田呢？读书，读圣贤书，对于善恶真假是非，你就有能力辨别了。不会呀，人云亦云，有能力辨别，自己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得到美满。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